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二十一章第十一节，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是一个夜，因为就是在夜深的时候，特别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告诉我们说到底现在我们是在夜的哪一段。所以这里夜里如何这几个字啊，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到底现在我是在黑夜的哪一个阶段呢？很明显有一个人他们等候天亮，但是漫漫的长夜好像这个夜永远等不完的，好像这个太阳永远不会升起的。那么我们知道，所以这里有人问，呼问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然后守望就回答了，早晨将到，黑夜也来。那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想我们看开始的时候需要对于这些圣经稍微做一番的解释啊，因为这个也算是预言里面最难懂的一段，很难的很难懂的一段。那么我想我稍微解释一下，慢慢弟兄姊妹对这段预言清楚。那不要忘记啊，以赛亚书是预言，这段话是预言，所以这个预这里的夜当然和我们的主回来以前那个伸手不见五指那个情形是紧紧相连的。所以当然这个夜我们知道说是指说在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他下山了，太阳下山了。所以太阳什么时候才升起呢？在升起以前乃是漫漫的长夜。所以我们的这一段圣经当然和我们今天有关系，而且刚好它又是预言啊，那么和我们今天所周围所发生的事刚好又连在一起。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靠主的恩典，我们看看能不能把每一面都把它顾到了。那么这样我们以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一章做结束，我想是非常恰当的。那么我们呢，首先我想我们先把这几个点把它注意一下。那么这里是讲的论杜马的末世，那么简单来说，这个下面的预言是杜马的预言。那杜马是谁呢？所以我们要稍微看一下以出埃及记二十，不是，对不起，创世纪二十五章第十三节，以示玛利的儿子们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示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尼比山、米施玛、杜玛，这就是那个杜玛。我们知道以示玛利一共有十个二个儿子，老大是尼拜约，老六是杜马。所以刚才所说的预言是关乎杜马的预言，那这个印象我们要有才行。然后十六节，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按照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十二族的族长。这个族长在原文也可以翻作王子，因为他们就是在于这个域，就是以实玛利他生了十二个王子，以实玛利好像王一样啊。那么他十二个儿子里面，长子呢是尼拜约，那么我们记得这个杜马呢是老六，他的第六个。所以关于杜马的预言就是关于以实玛利后裔的预言，这一点很重要。那这个是就着谱系来说，如果就是地理来说的话，你看十三节，以赛亚书第十三节第二十一章十三节，论阿拉伯的末世。那这里的阿拉伯就是指的今天阿拉伯半岛来说的。所以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阿拉伯半岛，是不是沙漠？所以下面所提到的名字也好，都通是阿拉伯半岛里面。我们知道阿拉伯半岛可以说是以色列东边的 靠近沙漠一个很大的岛和半岛，那个就是阿拉，那就是这个阿拉伯半岛。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故乡，是杜马的故乡。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十一节跟十三节这两个末世连在一起，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关系到什么，关系到以实玛利后裔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就着谱系来说是杜马所代表，就着地理来说是阿拉伯半岛来所代表。所以我想如果从上下文来看，那么我们首先要掌握的就是这一段的预言是关乎这个以实玛利的。那我想对以实玛利我稍微多说一点点啊，就是我们普通呢读圣经，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读圣经很少很能不偏心的。你读的时候其实啊，以实亚伯拉罕长子是以实玛利，以撒不是长子啊。当然了，因为我们觉得以实玛利代表肉体啊，或者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对以实玛利没有好感。但是不要忘记，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说，我们要公平才可以。我们不能因为爱以色列人，我们就轻看以实玛利，这是错误的。所以这点要弄清楚。所以我们要问说，雅各有几个儿子？你大概能背得出来。但是呢，许多人就不知道以实玛利十二个儿子是谁。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几个是很重要的，非常多的。一个是杜马，还有一个就是尼拜约，尼拜约是他的长子。那么关于这个关于以实玛利，我想我们稍微看一点点，好吧？你去看前面，看前面一点，就是第十六章。创世纪第十六章，那这段故事大家都知道吗？这段故事就是亚伯兰不是娶了夏甲，当然他听了他妻子的话，结果呢就生了以实玛利。那么等了以实玛利等到这个夏甲怀孕的时候，他就轻看他的祖母。那最后呢，我们知道结果撒来呢就苦待他，结果他就从撒来面前就逃走了。那逃走以后呢，第七节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上的水泉旁遇见他。那请大家记得，这里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词是个专有名词，英文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那这个是不是普通的名词，不是普通的天使。圣经只要讲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或者 the angel of Jehovah 或者说耶和华的使者的话，那一定就是主耶稣说的。那个时候他没有道成肉身，不过呢在他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三二一的神常常以人的姿态出现显现的。那个是谁呢？那个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包括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亚伯兰坐在帐门口碰见三个朋友来了，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的祖宗看见我就欢喜，你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看见我就欢喜。所以可见呢，三个朋友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主自己，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第二呢，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神多半是向家长显现，亚伯拉罕、以撒或者雅各都是一家之主显现。那么向女子显现，那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次夏甲受苦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上的水泉旁边遇见他，然后告诉他说，你要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然后应许他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那请大家记得一件事，亚伯拉罕的后裔，特别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神也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条线的后裔像什么？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大家还记得吗？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两班，或者说雅各的子孙有两班，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两班，一般呢是 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有一般呢是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做属地，就做属灵的子孙来讲，是指教会说的。那么就做属地的子孙来讲，是指以色列来说的。在亚伯拉罕身上如此，以实玛利身上也是如此。以实玛利，所有以斯法利的后裔，就是所谓阿拉伯人的后裔，这是指肉身来说的。但是这里的后裔极其繁多，不光是指着阿拉伯的后裔来说的，乃是指着受阿拉伯宗教影响的人，皈依阿拉伯宗教的人，那些宗教的后裔也算在里面。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预言果然在今天是很应验，非常应验。为什么？因为大概每五个里面，你看你有一个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我现在讲的不是肉身的后裔，就是阿拉伯人来讲没有那么多。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现在普通阿拉伯人多半都是苏尼派的，那么什叶派就不是，什叶派很多是伊朗人，伊朗人根本就不是阿拉伯人的后裔。土耳其人不是阿拉伯人的后裔，马来西亚人不是阿拉伯后裔，但是他们有同样的信仰。所以这些人虽然就人种来讲不是阿拉伯人，但就是宗教来说，他们是他们的后裔。所以你看见神对于以实玛利老早预言说他的后裔要极其繁多，所以难怪大家觉得很奇怪，怎么现在忽然间这个回教就变成世界几个大的宗教之一。那为什么？不要忘记，这个和圣经的预言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大家会发现在尤其在伦敦，如果我没有记错，1960几年的时候，伦敦好像只有一个回教士，现在有2000个。如果大家到巴黎去的话，你知道巴黎的南部几乎是回教徒的天下。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还有一点不要忘记，你如今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看你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那请大家记得啊，以实玛利什么意思？以实玛利就是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所以可见呢，圣灵预言说，有一天这些以实玛利的后裔有一段时间他们就落在苦难里面，他们受压迫，他们受逼迫，他们在全世界找不到一块清脆的地方是属于他们，所有的清脆的田地绿洲也好都是别人的。那么以实玛利他们所承受的乃是整个世界最枯干的一块地，枯燥的一块地，不毛之地。如果大家到过阿拉伯半岛的话，你就知道，你可以测量里面可耕的地根本没有多少，根本没有水。那现在阿拉伯以实玛利的后裔要问，为什么在全世界这么富裕的地方，我们所承受的居然是不毛之地？所以我们要知道，根据这一段圣经，你知道有一天这个阿拉伯人他们会受尽了白眼，会受尽了耻辱，而且也受尽了苦待。那么这件事是应验，尤其是大家知道1918年以后，这个奥斯曼帝国不是瓦解了吗？然后整个的是这个就被法国跟英国就瓜分了。那么在法国跟英国的瓜分底下，那的确是阿拉伯人受尽了许多的委屈，受尽了许多的羞辱，受尽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那么这个是历史非常非常可以说是有记录的。不过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神是以实玛利的神，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他们的苦情。所以自从奥斯曼帝国他们把整个的回教世界瓜分了以后，神果然听见了他们的苦情。就在这几十年之内，忽然间他们发现他们的脚底下事实上乃是黑色的黄金。现在很多人问说，为什么全世界最多的石油通通在阿拉伯人的他们的底下？ 他们当时为什么不问？为什么全世界最好的地都是我们的？为什么沙漠是他们该有的？没有人问这个问题。神听见他们的苦情，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叫以实玛利，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今天主的福音不只是要临到以色列人，也同时要临到以实玛利亚。所以你看见神是公平的神，我们今天对待以色列人，对待以实玛利的后裔，我们在神里面有一个公平的心才对。所以这一点给我们看见，神他的确是顾念他们。不过他们的特点也很清楚，而且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所以你知道说，当然就武力来讲，各方面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很强势的。那大家如果看看今天整个的环境，你就看得很清楚，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一段话应验的非常的，这个话是果然就像圣经所应验的。那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中间，啊，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想过了，假定说这个迦南地哈，是五个指头，南到北这样，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从南到北，那么这个是大地中海。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沿海平原，然后中央山脉，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啊、伯特利都在这里。那再过来约旦河谷，再过来是外约旦山脉，再过来呢就是沙漠。那么你看呢，这个阿拉伯人或者以实玛利后裔是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你看见吗？所以呢，你看见住在以色列东边，还有摩亚人的东边，亚蛮人的东边，以东人的东边，通通是众弟兄的东边。所以呢，他们有的乃是沙漠。那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以实玛利人，或者讲到米甸人，或者讲到亚玛利人，都是指着以实玛利的后裔来说的。所以以实玛利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统称，那是一个统称。那么今天如果你就是人种来讲的话，那么是指着亚阿拉伯人说，而阿拉伯人严格说来呢是以实玛利的后裔。那么根据他们的传说，亚伯拉罕有一天呢就带着这个以实玛利就到了今天的麦加。那么麦加不是有一个天房吗？他们所谓天房其实是个四方形一个建筑。那么这个建筑就很像一个祭坛。那么他们是，那么那个时候那么这个到了什么，那么据说这个天房呢，或者说这个整个建筑是谁给的呢？就是亚伯拉罕跟以撒在那里给的。那么然后他们就有一块黑的石头，听说是从外太空掉下来的。那么这个呢，他们说如果你亲这块石头，你的罪啊，通常会被吸到那个黑的石头里面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传说，是老早，这根本是在穆罕默德以前的。那么到了穆罕默德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刚好那个时候这个阿拉伯人是要拜偶像的，所以呢，这一共他们有365个偶像，刚好围绕着那个整个天房。那么所谓他阿拉伯人所拜的最高的神，那是住在那个天房里。所以严格说来呢，这个他们所拜的神乃是356个里面最高的那一位，最至尊的那一位。所以后来慢慢的演变的时候，就变成了今天的回教。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呢，他的的确确是在这个众弟兄的中间。那么就说地理来说，以赛亚书21章里面讲到关于阿拉伯的那个末世，那么就指着那个阿拉伯半岛来说。好，我想呢，对于以实玛利，我想我们这点的尝试我们是需要的啊，这点尝试我们是需要的。那么好了，那么杜马的后，这个论到杜马的预言，那就是这个预言和以实玛利的后裔发生关系的。那这个果然是个很重要的预言，果然是很重要的预言。那现在我们再回到哪里去呢？再回到以赛亚书第21章，我们再回来。 那你来看哈，二十一章这里啊，发生一点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就是很多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呢、啊，因为他读读这个上下文不打通，所以呢，他就把地方改掉了。比方说，这个论兔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那么好了，他们说如果是西尔的话，那么这证明呢，这个跟这个杜马是以东，所以有的地方呢，你比方像 NIV， 他就把这个以杜马呢，就干脆就改成以东了，你懂吗？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因为他不明白这个预言，所以呢，他就把它改掉了。那这个是对，这个对翻译来讲是不忠心的。你去查希伯来原文，杜马就是杜马。那你说杜马和希尔怎么拉上关系的呢？那这个就是因为有一段很重要的预言。那这个预言是什么呢？这个预言是等到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在我们的主来到地上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候，那么刚刚好呢，这个预言应验。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根据这一段圣经啊，就给我们看见说，将来有一天以阿拉伯的后裔，他们要成为一个很大的国，而这个大国呢，它的整个政治中心是希尔，所以这是非常稀奇的。那我们要到历史去找，那么是不是果然到了一个时候有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呢可以说是什么，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是阿拉伯的帝国。那不要忘记了，这个帝国是神应许以实玛利，你如果再去读下去的话，以实玛利也要成为大国的。那么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应验的呢？这个预言呢乃是到了我们的主要降生以前没有多久。那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在幼发拉底河和埃及小河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帝国，这个帝国是阿拉伯后裔的建立的。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历史的话，那么这个帝国是什么呢？他们普通叫拿巴天帝国，拿巴先帝国。这个拿巴天帝国是怎么一回事呢？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讲过了，他的老大是他的这个以实玛利老大是什么意思？尼拜约。那巴显大家都知道是那巴显那个字啊，其实就是尼拜约那个音，就是那个字。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拿巴天帝国呢，其实就是这个以实玛利他的大儿子所建立的帝国。那么这个也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帝国。那么那个时候他的首都在什么地方呢？他的首都就是今天的佩特拉，就是今天的 Petra。 你如果到 Petra 去的话，你要知道说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说那个附近有很大的帝国。那么大家今天在 Petra 所看见那些雕刻都能是那个时候，意思就是说通通是拿巴天帝国那个时候。那么这个帝国呢是举足轻重的，所以后来你知道说罗马帝国呢就和他联手，所以后来这个罗马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时候，拿巴天帝国有份的。所以圣经里不是有个预言吗？以东人说什么？说拆毁直到根基，是指这件事情来说的。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现在为什么不是以东？其实他们是现在的以东的希尔或者 Petra， 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中心的。所以呢，就好像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就好像那个什么。亚历山大也，亚历山大是希腊帝国，对不对？但是他以哪里做中心呢？他就以这个巴比伦做他的首都。所以等到亚历山大从巴比伦发生的时候，他代表什么？不是代表波斯，他代表整个的希腊帝国。同样的，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帝国。 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大。你记不记得保罗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太要捉拿他，所以他们就从什么地方，就从那个城墙上去用筐子坠下来。那么你读到哥林多后书，你才知道他有两个仇敌，一个是犹太人，还有一个是阿拉伯人。那个阿拉伯人有一个王，因为他逃避那个王，那么哥林多后书都提起那个名字。所以我们说那次保罗从大马色的城墙掉下来是逃两班的人，一个是犹太人，还有一个就是阿拉伯人。那阿拉伯人是谁呢？阿拉伯人就是拿巴迁的这些人。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预言就告诉我们说，神不只顾念以实玛利的处境，而且你记不记得后来他们被赶走以后，神应许说以实玛利要成为大国的。所以不要忘记了，今天世界的整个的局面，大家不要忘记，和神的应许和神的预言有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呢，从此以后你看见有人声从西尔呼问说，按理来讲应该是杜马，杜马应该是阿拉伯半岛才对，是不是？但是不是，那个帝国已经扩张到哪里？已经扩张到西尔山。西尔山我们说过是以东地，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就历史来讲 Petra 就是他们最早最早的首都。那么那么这个就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请大家记得，当你有机会去 Petra 去旅行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和这一段的圣经呢可以说是紧紧相连的。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晓得这个发声音的人不是在阿拉伯半岛，他们已经建立了很大的帝国，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后来到了第七世纪，就是穆罕默德以后，那么他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那时候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呢我们知道那就是很有名的阿拉伯帝国。那的确，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今天的这个今天伊拉克的首都是巴格达，是巴格达。那么不要忘记啊，巴比伦是在尤法拉底河上，巴格达呢是在底格里斯河上。所以呢我们知道是后来就变成了很大很大帝国。那么不要忘记，就是在第七世纪的时候，那已经1300多年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后来就变成回教的第三个圣地。那么这个是后来的阿拉伯帝国，那最后一直到我们靠近我们的时候，那就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也就是那个很大的帝国。所以这个预言给我们看见了，严格说来是一直应验。我们知道是主来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开始应验了，那就对远期的应验来讲，那么这个帝国呢一直存在到今天。那么包括我们说过那些许多今天阿拉伯人，有许多的年轻人，他们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基督徒他们能够有一个所谓的欧洲共同市场，有一个欧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一个为什么我们不能叫奥斯曼帝国能够复国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预言的的确确和整个以实玛利的后裔发生关系的。你看见有人从西尔发生，那么你就看得很清楚，你就晓得说，那么这个故事呢乃是拿巴迁帝国的故事，或者尼拜约帝国的故事，乃是阿拉伯帝国的故事，也是奥斯曼帝国的故事。那么这个一直要到我们的主回来。那现在有个问题在这里，你真的要知道业力如何，你真的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看见吗？你要问谁呢？虽然这些人是阿拉伯人，虽然这些人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但他们知道，如果你真的要知道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要问以赛亚。所以这里说问我说， 所以他们知道神的启示是从以赛亚从众先知和启示旧约圣经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回教徒来讲他们没有争执，他们觉得当初穆罕默德觉得神的的确确给犹太有启示，这个是旧约，那么神也给基督徒有启示，这是新约，所以他就做一个梦，他就希望说巴不得有一天神也对阿拉伯人有启示，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的可兰经。所以最早最早的时候穆罕默德是非常尊重，非常那个时候啊，他不管到哪里他除去所有的偶像，但他知道的基督不拜偶像，他知道说回教，他知道说以色列这个犹太教徒也不拜偶像，他也不拜偶像，所以呢他佩服他们，所以他保护他们，他不搅扰他们，所以那个时候所有他的鼓励扫过的地方都是拜偶像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他优待基督徒，也优待犹太教徒，因为他们觉得神把话给了犹太人也给了基督徒，所以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一面也接受新约的圣旧约的圣经，那么他们也认为主耶稣好，主耶稣这个好像也是先知一样。那其实啊在这里我们顺便可以讲一段真的，其实这里有一段真实的故事，就是当初穆罕默德到哪里，到这个因为他起初跟着去做生意嘛，所以那么然后他又接触了很多的修士，那么有的修士他懂得这个阿拉伯文，所以他就告诉他说穆罕默德你知道不知道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有你的名字，那么他当然很好奇了，很好奇，那么然后呢这个修士就把一段圣经打开给他看，那段圣经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那保惠师几个字啊在阿拉伯文里面呢和穆罕默德的意思很靠近，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的圣经不是很熟的，你如果去看穆罕默德所读的圣经，那么许多时候时间次序是颠倒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也许就是从那里他觉得他也是先知，因为你看见在圣经的话里面有这么一段，我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当然我们的这是很大的误会，因为这里保惠师实在是个圣人来说，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来说，他们知道说神的启示神的话是在以赛亚耶利米这些人中间，换一句话说神的启示和他的预言是在圣经里面，你如果真的要知道夜里如何，你真的知道现在我们是到了什么时候了，那么只有真正的先知，只有像以赛亚这样能够得到答案的。但是在整个的以实玛利世界里面他找不到答案，所以从希尔来呼问我，如果他们找到答案了他们不需要再问以赛亚了。我们都知道阿拉伯旷野很热很热，是个不毛之地，所以到了晚上是最好的时候，所以特别在沙漠里面在那里一天到晚的这个在炎热底下的时候，他们巴不得太阳早一点下山，那到了晚上尤其月亮升起来的时候，那个月尤其是月亮的晚上是最迷人的，也是最尤其是特别是在沙漠里面，你想晚上可以说是他们可以说最安详的时候，白天那种炎热白天那种煎熬，到了晚上你看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所以难怪在穆罕默德还没有接受还没有这个开始回教以前，这个弯弯的月亮啊根本已经就是阿拉伯人的记号了。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去看许多的清真寺，尤其是到了耶路撒冷去看那个圆顶清真寺，它上面一定有弯弯月亮的，还有个星， 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因为在沙漠那么炎热的地方，当然到了夜晚是格外的可爱，格外的迷人。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诗也好，有很多的什么也好，那么弟兄姊妹，尤其在他们建筑上，在他们的建筑上面，你可以常常看见会留下这些记号的。所以夜对于以实玛利的后裔来讲是可爱的，也是非常迷人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些 crescent 就是应该是弯弯的月亮嘛，结果就变成了他们的记号。那么我们有红十字，对不对？但是对于阿拉伯人，对于回教徒来讲，每次讲到十字军，他们就想到从前那很就想到从前不愉快的一段。所以呢，他们不叫红十字会，就叫做红新月会，那么就把十字换掉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对于以实玛利的后裔来讲，他们应该是欢迎夜的，他们对夜有一种的迷恋。但是等到他问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所以可见那几个晚上是没有月亮的，那几个晚上月亮没有出现的。月亮出现了那是非常美，你慢慢知道大概几点，你看看月亮在什么地方，它从哪里升起，从哪里落下，你大概可以知道。你如果在沙漠里面，你大概知道现在夜是什么时候了。但是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就像这里希尔的一呼问这个以赛亚说，守望的夜里如何，那么到底夜有多深呢？到底现在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了呢？如果是真正伸手不见有五指，那弟兄姊妹，对于他们来，对于等候天亮，当然巴不得天能够早一点亮。我们知道太阳一升起，但尤其是清晨的日光，那么 当然就带来光明，就带来祝福等等等等。所以当然这里有一个人很明显，他是巴不得有一天那个天能够早一点亮的。所以不要忘记，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不管今天人他信什么样的宗教，不管他是谁的后裔，他的里面都有一个真实虚空的感觉。不管是谁，当他经过了漫长黑夜的时候，他觉得没有方向。当然有的时候有月亮，但是有的时候没有，不是常常如此的。那么当他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他巴不得那个太阳能够早一点起，能够早一点出来，黎明能早一点的出现。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背景，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那么到底还要等多久太阳才出来呢？虽然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太阳乃是指着基督说的，因为基督是光公义的太阳。虽然他们不明白，但是在他们的深处有一个真空不能填满的。当然这个真空不能填满，就是表示说他看不见日出，看不见太阳，在他的里面，心里面的光景乃是慢慢的长夜，里面有一种不满足的情形。他觉得只有太阳出来了，只要太阳从他的心里夜升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不知不觉的他在等一样东西，不知不觉他在捕捉一样东西，不知不觉他在追求一样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不止所有的人都需要主。今天撒玛利亚妇人她里面是虚空的，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以实玛利的后裔也是不能满足她。月夜曾经叫他们捉迷过，但是弟兄姊妹，等到夜深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他们巴不得太阳能早一点升起。那个太阳是谁呢？太阳当然指着我们主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祷告的。我们知道当柏林围墙没有倒掉以前， 在世界有很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对一种的理论着迷了，他们对于有一些人物着迷了，这些人是他们伟大的救星，这些人是他们的希望。但是有一天，你看见吗？经过许许多多的时间以后，慢慢慢慢的，这些偶像就慢慢慢慢的就慢慢慢慢有的就像破碎掉了。不管在世界什么角落都这样。那么我们知道，在伊拉克也这样，他们曾经把这个希望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那个偶像也破灭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在无神的世界里面，不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宗教世界里面，人的里面有一个真空不能够满足。今天你不管做什么，他心里面好像夜一样的黑。只有当黎明升起，只有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的心才能得到满足。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在铁路的背后有许许多多人，他们终于看见太阳从他们心中升起，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不光在每许许多多地方也这样，在人来看，全世界恐怕最难够叫人最难叫人信主的一个是以色列，非常难，还有就是回教的世界。在人来看好像我们应该要放弃了，但如果你知道这里的预言很清楚的证明说，人类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不管你是谁的子孙，大家有个共同的愿望，巴不得他大家都在等一样东西，有的人他们不知道等什么，我们基督应该告诉他们说，只有我们的主才是人类真正的盼望，真正的救主。只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看见说我们的问题就完全的解决了。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预言发生的时候是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后，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个天亮很明显是指着我们的主回来说，所以这个预言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要回来和杜马和阿拉伯的会当然有关系。会不会在主回来以前，那么阿拉伯人共同的愿望共同的梦真的会实现呢？那真的奥斯曼帝国能会能真的奥斯曼帝国真的复国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迹象、这些证据、这一些所发生的事，就给我们看见，你看主的回来日子是在近的。教会已经2000年没有用过早餐了，是一再的波饼都是纪念主的晚餐。2000年来天从来没有亮过，2000年来教会从来没有用过早餐。那不光是他们问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呀，以赛亚是先知，他是守望。我们要问说，守望者，你应该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没有答案，但是以赛亚有答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的问题是需要整本的新约来回答的。到底我们这个夜已经到了什么阶段？夜里如何？就是到底还有多久天才亮呢？好，那么现在这个答案很明显的，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很清楚是在新约里面。那么讲到晚上啊，你要把它分成好几段。那么这个最清楚最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呢，他有一段圣经是很重要，那么和刚才我们所读这里段圣经刚好是不谋而合的。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13章，你看呢，这里讲到主回来，不要忘记了，这个和刚才我们所说的，你看见吗？在旧约的时候，以赛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呢，马可回答了。现在这个夜如何？到底现在是夜的哪一段呢？那么好了，现在你看 这个第十三章二十八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也知道人子近了，人子正站在门口了。所以我们的主实在快回来了，不是吗？好，那主回来以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你看第三十五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就是众人说的话，要警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要回来了。主什么时候回来？主没有说，他随时都可以回来，我们需要警醒。所以很清楚的，马可能把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因为马可自己是个没有警醒的人，马可自己是个失败的仆人，所以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所以马可把整个的晚上分成四段，是从六点钟开始，黄昏六点钟开始，因为我们这犹太人呢，他们一到了下山就开始了。那么然后呢，从六点钟到九点钟，这是晚上黄昏，原文应该是黄昏。然后呢，从九点到十二点，这是半夜。那今天呢，因为大家今天我们有电灯嘛，所以现在呢，你半夜都是十二点才睡，所以有的人熬夜熬半天，原因就是因为你不睡觉，很多电灯嘛。但那个时候没有灯啊，我们不要忘记，那时候没有灯，所以普通都是日出这个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所以呢，等到太阳一下山了，你除了用晚饭大家点一点蜡烛之外，那么没有灯，大家又睡了。所以不要忘记，他们都是早睡，不是像我们到十一点还醒着，十二点还醒着。不要忘记，他们九点钟老早就上床了。所以呢，从九点到十二点就是半夜。所以你读圣经不要讲你的半夜，是那个圣经里马可的半夜，这是第二更天，第一更天，第二更天。然后呢，从十二点到三点是鸡叫，这是第三更天。然后早晨呢，从几点呢？从三点钟到六点钟，这是什么呢？这个是第四更天。好，现在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章，同样是马可，这个字通通是马可用的啊，所以你很清楚马可用的。第四十七节，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行走。那这个四更天就是早晨三点钟到六点钟那一段，叫做四更天，我想很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根据希尔有人问以赛亚说，守望的夜里如何？那弟兄姊妹，现在到底是一更天呢？二更天？三更天呢？还是四更天？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在黄昏的时候就把门徒们打发上船了，然后他就离开他们，他就到山上去祷告，就好像两千年前我们主升到天上去一样。但是等到四更天还没有亮，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行走在海面上，他乘风破浪而来。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有门徒看见，然后主告他们说，是我。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读使徒行传，讲到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两个见证人不是对门徒们怎么说，我们的主是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我们主怎么升上去？我们的主是从橄榄山到云端是公开的，从云端到宝座是秘密的。那他如果这么升上去，他也是这么回来。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从宝座到云端， 然后才从云端到橄榄山。云端到橄榄山像闪电一样，那太阳已经出来了，公义的太阳已经升起了，但是呢从宝座到云端那是四更天的时候，是天最黑最黑的时候，只有最黑最黑你开始看见晨星。所以你看主耶稣不是给我们看见吗？我们如果要等候晨星显现，这是我们的赏赐的话，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当我们主还没有脚踩在橄榄山以前，他已经把我们提走了，他已经把我们取去了，然后他乘风破他回来迎接我们，他说是我。你知道是我这个字啊是谁的名字？是弥赛亚的名字。所以你如果读以赛亚读52章，那里弥赛亚他说是我。什么时候你一听见是我，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回来了，是我来迎接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得很清楚，当马可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是个等主回来的人。那段圣经是发生在主在地上的事，但那不是偶然的一件事。你看见吗？中午就在天还没有黑以前，门主已经把门主打发上船，然后他自己升到山上去。所以好像我们的主升天一样，他什么时候回来呢？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等到天亮了，他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太阳还没有出来以前，他要回来迎接我们，把我们这些人偷去，把我们这些珍宝偷去。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等候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了呢？到底是哪一段的日子呢？那不要忘记第三更天是鸡叫的时候。那到了四更天已经很困难，因为这个人可以说筋疲力尽，是很容易睡觉，我们很容易睡着的，那很容易这个睡着的。但是呢你看见只有马可告诉我们第三更天是鸡叫的。那鸡叫两遍，半夜12点叫一遍，大概3点钟的时候叫第二遍。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只有马可告诉我们说是鸡叫两遍以前，谁？彼得否认我们主。那不要忘记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福音，所有的资料是彼得给马可的。那彼得学了一个很沉重的功课，当我们的主说你们要惊醒，但是你看彼得不能够惊醒，特别到了鸡叫第二次，你觉得他可以等到快3点钟，那就证明说是人最容易跌倒的时候，是彼得那个时候最容易否认主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情形底下，你看一点风吹草动就叫彼得跌倒了，彼得果然跌倒了。那弟兄姊妹，彼得把这个故事告诉马可，所以马可才特别形容这个四个时辰，第三更天乃是鸡叫的那个时辰。那么这什么意思？这就叫我们想起那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可是彼得属灵的儿子，他属灵的父亲就在那个时候倒的。还有如果你再坚持下去的话，弟兄姊妹，只有忍耐，只有惊醒祷告的人才不会睡着，那那个时候你就看见晨星。我们有一次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有一班年轻弟兄，那真是一班年轻弟兄姊妹，他们起了个大早，然后叫了几部计程车就到了橄榄山，他们目的要看日出，结果没有想到他们看到晨星，那实在是他们很大的赏赐。普通年轻人哪里看得晨星，对不对？他不知道睡到几点钟的。但是只有你真的不肯睡觉，你如果在那等候的话，那结果你看你在太阳还没有出来前，那个最黑的时候晨星要出现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回来一面像晨星，一面像太阳，一面有一天要脚踩在橄榄山上，另一方面弟兄姊妹在那以前他老早来了，暗中来了， 像贼一样来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警醒祷告的话，那我们就是他被偷去的珍宝。所以你想想看，马可就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花了许多的篇幅给我们看见马与彼得是怎么失败的。所以彼得他自己都没有隐藏他自己，就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马可要讲这一段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彼得的失败，我们以为只是失败，但是不要忘记彼得失败和警醒有关系。所以主一再对他，主一再对于这个对门徒们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我们普通想到彼得的失败，只想到彼得没有警醒祷告，但是没有想到主是用彼得的失败，他什么时候失败那个时辰，来告诉我们说现在业力如何。什么时候是我们最容易失败的时候？特别是当夜越来越深，好像你等主回来好久了还没有回来。那弟兄姊妹，现在不光是夜里了，不光是半夜了，现在呢已经是三点钟，鸡不光叫了一次，鸡叫了第二次了。那等一等，你看见可以说最黑最黑的时候，但是没有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来的，那个时候我们的主乘风破浪而来。这是马可很清楚很清楚告诉我们。然后他，我们的主也借着马可告诉我们的，你们要惊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要来。那么讲到惊醒，就是马可他有第一手的资料。我们说过，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那个最后的晚餐呢，比马可怎么说呢，他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所以可见的马可他看见他们来的，那么很可能就在马可家里面，然后有了最后的晚上。那马可不知道他躲在什么角落，他说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所以那天晚上所经过的马可都看见，都知道主所说的话，马可都听见。所以等到他们真的到克西马尼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那非常可能呢，这个少年人马可他很好奇，他想知道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呢他就披上一件的麻衣，那个麻衣其实就是他的，这其实就是他的晚上睡觉的遮盖用的。那么出去的时候就是一件外衣。所以呢很可能就是马可，就是那个少年人。你记不记得他到了克西马尼园，后来呢这个他们来捉拿主耶稣的时候，门徒们都逃走了，结果他们要捉拿马可，马可没有想到会捉拿他，一下子我们知道后来呢他就丢了他的马衣就走了，那个狼狈的情形只有马可自己讲的。所以非常可能啊，那个少年就是马可。那么如果那个少年是马可的话，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记载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而且那个描写很明显是有一个人躲在什么地方看见的，而且那个祷告彼得没有听见，约翰没有听见，雅各没有听见，很可能是马可听见了。所以当马可听见我们的主的那个祷告，那他心中一定有无比的感动，所以他后来看见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他了，他愿意跟随主。但是到底弟兄姊妹，等到逼迫真来到的时候，你看他失败了，他落荒而逃，这是马可。但是请大家记得，就是你如果读马可那一段的话，你就知道只有马可对于什么呢，只有马可对于彼得的那一段描写的最清楚的。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就是马可福音第14章37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惊醒片时吗？总要惊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然后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然后你看有一句话只有目击者才能形容的，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可见马可一定在场的，所以那个少年的人一定就是马可。那弟兄姊妹， 而马彼得把这段话给了马可，所以马可当他讲到仆人的时候，等候家主的时候，那就是马可福音，当他写马可福音的时候，那时教会都是等主回来的，我们都是仆人。马可失败过，彼得也失败过，但是感谢主，因着马可的失败，我们现在才知道有第一天，有第二更天，有第三更天，有第四更天。那我们的主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呢？是第四更天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刚好是晨星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回来要把我们偷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个时刻。所以请大家记得，教会两千年来从来没有用过早餐，但是有一件事能安慰我，我们知道大概现在是快到四更天了。你看看现在整个的情形，你看看世界的局面，你看看风浪，你看看那个风浪，如果你看许多的风浪，那就证明什么？证明也许我们的主就乘风破浪而来了。所以现在的局面越黑暗，现在的局面越险峻，就给我们看见大概是四更天了。那为什么今天许多人被盗？为什么许多人今天卖主卖友？不要忘记，他们是重演彼得的故事。到了三点钟是更难耐的。所以我们相信说，你越到后面，你看见吗？慢慢忠心清信的人就越来就越少了，同伴就越来越稀少了。很简单，弟兄姊妹，因为如果我们不进行祷告，你看见我们很容易过黄昏，我们也很容易过半夜第二更、第三更，我们的肉体就不行了。所以就说你们要精心祷告，谁能够被提的，那是精心祷告的人；谁能够被主偷去呢，乃是那些知道现在夜间如何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我们知道说不管今天有什么事发生，有一件事感谢主，这些门徒做什么？门徒们是摇炉甚苦，他们不是什么都不做等主回来，不是，他们在那真是忠心的。其实他们是逆着风，如果他们放弃的话，他们就把他们带回到五饼二鱼的地方，但是主叫他们赶快的走，这个世界就是五饼二鱼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不爱世界，你只好摇炉甚苦。虽然你不懂得为什么这样，弟兄姊妹，不容易啊，从黄昏大概十个钟头，现在已经是第四更天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这些人他们向主仍旧忠心，所以难怪主向他们显现。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主从宝座到云中，他是为着我们而来的。感谢主，主在伯大尼的对面是和门徒们说再见，他是脸向着他们，所以回来的时候也是向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心相信说，在主回来的那一天，在主老早知道我们今天四更天摇炉甚苦，感谢主，弟兄姊妹，为着他亲眼看见了，所以他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要怎么说？他说是我，谁先发现是我的呢？谁先看见主第一，谁先发现主再来的呢？乃是那些精心等候他的人。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教训。守望的夜里如何？先知们，圣经里面为主说话的，包括多，包括马可，他们都是守望的。现在我们问他们夜里如何，那弟兄姊妹，是马可告诉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是四更天的时候，到了那一天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到那一天他要说是我，那个就是我们所等候的日子。那个日子叫做基督耶稣的日子，不是耶和华日子。耶和华日子是旧约那个所预言的，特别在主耶稣回来前的大灾难那一段的日子， 那是审判的日子，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等死，我们也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乃是等候基督会来迎接我们。巴不得他早一天对我们说是我，那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乃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认识我们的主是我们从前所没有认识的。所以在主所行的八个神迹里面有一个神迹，就是在海上行走，然后四更天的时候他对门徒说是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今天还有许多的神迹，但有一个神迹，就是当我们今天向主忠心，只有少数的人虽然不明白神的旨意，虽然摇入甚苦，但是我们仍旧不放弃。感谢主，因着我们的忠心，许多时候叫我们主不能不早一点回来。我们所有的眼泪他都看见，我们所有的痛苦他都知道。有一首诗歌说，我们的大君弥赛亚，回来吧，回来吧，全地都充满了强暴与不法，你再迁你怎能没有牵挂，回来吧，回来吧。我们相信说，今天我们向主主的忠心虽然摇落甚苦，能够催促主的回来。所以马可给我们的讯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不光这样，弟兄姊妹，今天呢是天黑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挪曼底登陆以前的前一天晚上，这个盟军呢要把法国从德国手里拿回来。所以挪曼底登陆那天6月6号，那么你知道所有的这个两栖部队啊什么等等就从沙滩上就上去了。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赢得那个战役那个胜利呢？因为前一天晚上老早他们就把伞兵部队就降在敌后，然后他们得到桥头堡，然后慢慢慢慢就深入到敌阵，这个敌人的这个后方，然后到罗马尼登陆的时候，前方跟后方就夹击，最后呢他们就把整个的法国就收复回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我们在地上不管在哪里，我们都是天上的伞兵部队，因为我们从上头生的。我们今天是同样的一个粮食玛纳，我们遵守的是天国的律法。那今天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得到了一块桥头堡，那么我们再传兵，结果那个自由期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那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要福音所到的地方，教会建立所到的地方，你看见仇敌慢慢就失去了他的领主，神借着基督和教会从敌人的手里就夺回那些沦陷的领主。纽约如此，台北如此，每个地方都是如此。但是感谢主，我们相信在主回来以前，最黑的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候，仇敌巴不得分化我们 divide and conquer， 巴不得叫我们的四分五裂。但是我们靠着主的缘故，我们宁可死我们也不肯分裂，我们怎么样要维持身体的合一。那弟兄姊妹，是艰难，还有一点的时间，感谢主，我们要记得等到我们的主脚真的踩在橄榄身上，公义的太阳就升起来了。主的脚踩在橄榄身上，就是属灵的诺曼底。到那一天，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在地上守住了许多的桥头堡，叫仇敌蒙羞。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整个大地神要完全收复呢？乃是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弟兄姊妹，到那天我们的主就要得着完全的荣耀，那天才真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最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赛亚是那么回答？21章，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早晨到了，太阳就到了，救主就到了。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呢？因为在这早晨以前我们要抓住机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今天我们要接受他到我们的里面来，叫我们里面的黑夜发亮。感谢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当然就等候他回来。但如果今天我们不肯接受，如果福音送到以斯玛利的后裔，他们虽然为着守望的夜里如何，那弟兄姊妹，现在你今天肯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呢？如果你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早晨来到的时候就是荣耀的时候来到，就是你所巴望的时候来到了。但如果今天你拒绝他，不要忘记主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漫长黑夜的开始，你明白吗？那些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你看见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不过不要忘记，那个黑夜是没有底的黑夜，那个黑夜是永远的黑夜。那些今天仍旧迷恋夜晚的人，他们舍不得罪，舍不得世界，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有许多的迷恋，就好像许多人迷恋星星的晚上、月亮的晚上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不要再迷恋了。今天的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有的时候是有月亮，有的时候是有南风，但这个世界给人的是没有希望，这个世界是没有答案。如果他们追求来追求去，为什么他们里面要来问以赛亚说守望的夜里如何？莫非是这个夜是永远没有天亮的时候吗？莫非他冥冥之中在等候一件什么事吗？感谢主，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就是这整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的主叫天能够离天，能够天能够出现曙光。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今天人弃绝我们的主，早晨将到，黑夜也来，那是个漫漫没有底的长夜。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赛亚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夜。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正在等候我们的主回来，有一件事能安慰我们的，我们每一次用晚餐，今这一次所用晚餐比上一次已经更靠近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不过再过几里，我们知道的的确从世界各方面的证明给我们看，尤其我们看得很清楚，当我们看见这个杜马或者说以斯玛利这个国度的预言应验的时候，我们从历史从现在的时局来看，那弟兄姊妹，这个的的确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主回来日子近了。虽然如此，我们看见主的福音也是为着杜马的，他们只要肯问说守望的夜里如何，所以要趁着今天，不要等到早晨来到已经太晚了。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些爱主等候主的人，当然我们巴不得早晨早一点来到。所以我想这里的讯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问题是问旧约的以赛亚，回答是新约的马可。那整本的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夜已经深了，我们不是等候，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乃是等候基督。所以不知道随时随地我们的主都能回来，所以才需要精心祷告，因为我们的家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如果我们不小心到鸡叫的时候我们撑不下去了，我们会像彼得一样失败了。但是不要忘记啊，主还在那以后才来。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容易跌倒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主明明说你们要精心等候。我们肉体固然愿意，心里固然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却软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最后最艰难的环境，我们叫特别第三个念第四个念最难的， 第三根签要彼得的命，第四根签是要那些真正等候主回来他们的命。但是感谢主，他们是得胜者，他们终于被主除去了，他们就是等候那个日子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奖赏什么？他们的奖赏是诚心。而诚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诚心是第四根签出现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关于预言也好，关于我们等候主回来也好，我们相信这个夜景是一个总结，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有一个漫长的夜，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我们的真空，我们的心好像真空，我们好像心好像寡妇的心一样，我们还在等候我们的主回来。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身处。我们接受的时间很高。